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我们继续要谈第十九课，勇气与盼望。第十九课讲的是我们需要勇气，但是我们更需要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在生活周遭的事情上，还有跟人的相处里面，我们都会有灰心还有沮丧的时刻。而且常常如果我们受伤了，就像上一课所说的，我们若不能饶恕，我们就会失去一种勇气，把自己收起来，躲避事情，不要看。那么渐渐的，我们就会越来越灰心。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你最近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些时刻你感到很灰心，很沮丧？然后回顾一下，上帝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怎么样来帮助你重新的有力气，可以再跟人交往，重新的有勇气来面对困难，重新的在失去盼望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的希望。这课里面潘老师想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跟同学们分享，因为不论是在服事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勇气跟盼望，但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还有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做时代的门徒，我们是很容易失去勇气跟失去盼望的。很多年来，潘老师有在不同的宣教工厂、教会、神学院服事。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同事们，或者我的学生们，或者我带领的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很爱主，因为有理想，正因为这样有热情，就常常更多的是失望。正因为这样的有梦想，所以更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梦想落空，而不是成真。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是潘老师特别喜欢的，也常常是对着这些同学还有弟兄姐妹我鼓励他们怎么样在失去勇气跟盼望的时候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如果各位同学对圣经熟的话，会记得在门徒跟耶稣的最后一段时间，当耶稣被捉拿以后，门徒就四散了。那么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就是犹大卖主，然后呢就自杀了。彼得呢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到门徒的软弱跟失望，他们很爱主，但是在耶稣最艰难的时刻里面，出卖他的出卖，背叛他的背叛，离开他的离开，不认他的不认他。所以我们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呢，看到一种的影子，这种影子是对人性的写照，就是你跟我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会扮演或者是做犹大，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也会像彼得，前一分钟还说主啊我爱你，但是后一分钟可能马上遇到软弱试探的时候就不认主。我们看到彼得的经历，在特别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的时候，耶稣跟彼得有这一段的一个对话。 我们要用前面潘老师所教同学们的一个想象的一种读经的方法。我邀请同学来想象你就是彼得，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深知道彼得他的失望跟痛苦，所以他复活以后呢，就特别呢就是向彼得显现。那么他就问彼得三次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跟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又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仍然是对耶稣说，耶稣啊，是的，你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段的经历呢是很特别的，因为表面上来说呢是三次三问三答，而且好像很重复很累赘。这样的一个重复跟累赘对于彼得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潘老师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同学们看到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彼得这个时候心里是充满因为自己的软弱不认主的失败是很羞愧的，而且他刚刚就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如果同学有印象，约翰福音13章37到38节，彼得就跟耶稣说，哎呀，我是最爱你的啦，我宁愿会为你死的。但是他马上呢就不认耶稣了。所以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爱字呢，彼得是很深刻的，因为正是他一直对耶稣夸口的，他是最爱耶稣的，而且呢，他特别喜欢标榜或者提醒耶稣说，我是很爱你的。那么耶稣在这样的时刻里就问他，你爱我吗？所以这样的一个面对面，当他们是这样的用这个对话的时候，彼得很深的知道耶稣在问什么，因为这正是他跟耶稣的关系里面他最自豪他最有把握的，而且他是这么看自己，他也是这么的认为他对耶稣的爱呢是不改变的，到死不会分离的。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想象得到，彼得是充满羞愧的，彼得充满挫败感，而且这种羞愧呢可能用羞耻感呢来形容是更好的。耶稣跟彼得的对话的里面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责备，其实呢如果我们把经文仔细看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对话是耶稣对彼得表达他知道，他是知道彼得爱他，但是彼得的爱是不完全的，而且他也接受了彼得的不完美的爱。各位有没有留意到经文耶稣一直强调，那么你就牧养我的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彼得所说的。耶稣最后一次还是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对一个曾经失败的人来说呢，如果我们是一个会嘲笑他的人呢，我们一定跟他讲说，哎呀，是啊，彼得，你就是没用了，我就是看准了呢，你跟我讲的话呢你是做不到的啊，或者呢会跟彼得说，你的爱呢是不完全的，而且呢讲的是空话，是欺骗人的，或者是讲好听的。但耶稣不是，耶稣是跟他用一种很肯定的方式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的。耶稣是知道的。耶稣怎么会知道呢？耶稣把他最心爱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耶稣的羊，交给彼得。耶稣让彼得知道说，我相信你，而且我知道你对我的爱虽然不完全， 但是我把我最宝贵的交付给你，而且是我最看重的，不是因为你软弱跟失败，而是选择相信。耶稣选择相信彼得，耶稣选择接纳彼得，而且耶稣的接纳跟相信给予彼得的是一种重新对自己的自信。彼得的自信不是因为他突然有工作做了，彼得的自信不是因为突然他有目标可以去进行了，彼得重新的可以站起来，是因为把工作交给他的主，看重他，相信他，而且对他有盼望。耶稣看到的是未来在耶稣心中最重要的工作，他要托付给彼得。这个对于一个失败的人，这个对于一个软弱的人来说呢，这种重新被委任，而且是任重而道远，他所接受的一个委派是耶稣最看重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彼得，会有怎么样的心情？潘老师试着曾经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象我如果是彼得，第一个我会感觉到呢，耶稣你高估我了，虽然你现在看重我，我心领了，但是我对我自己是没有自信的。虽然你现在委以我重任，但是我对我自己呢是充满犹豫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受宠若惊，因为我如果是彼得，我软弱跌倒以后，我想耶稣派给我一个小事呢，我都已经够高兴了，表示我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表示呢耶稣没有排斥我，表示呢耶稣还乐意跟我一起合作，那我已经觉得呢心满意足了。但是耶稣把最重要最大的那个交给了彼得，是耶稣心中最大的挂念，就是耶稣的羊。那么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会觉得不单单是受宠若惊，我会觉得担当不起，我会觉得耶稣你真的是多么的看重我，你是真的是多么的乐意我来延续你的工作，而且你对我的信心远远的超过我对自己的信心。那么当潘老师有一次在默想这段的经文，在思考的时候呢也正当是人生的经历里面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类似彼得，但是不全然类似，我感到我自己得罪的人也有点让耶稣失望吧，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因为我的表现呢其实不怎么良好，而且不太像一个老师也可能不符合一个传道人的言行举止的一些的标准，因为有发脾气啦有抱怨啦，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对事情达不到目标的时候我们会抱怨会发脾气。那么我就说不做了既然服事这么艰难就不做算了，我放弃了，耶稣你另找高明吧，你另外呢请更适合的人呢来承担这个服事的机会，来完成你托付的使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就读了这段的经文。那么读了这段的经文呢，在我的默想里面呢，我很深的感到就是耶稣明白我为什么发脾气，而且耶稣呢让我看到，就是如果我可以为他来成就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够，而是耶稣乐意，就是我做的不好，耶稣不会对我失望，他乐意我在尝试。这样一种为师的心，这样一种对一个门徒的情怀呢，是那一次我很深刻的感受到的。所以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呢，我特别呢记住那一次的那种耶稣对我的为师之情为父的情怀，就是我有他是我的夫子，他是爱我的老师我犯错的时候他不是定我的罪，他不是要我永远爬不起来，他要我继续的成长成熟 而且他对我有信心，他知道我日后会做得更好。那么那一次的经历呢，在我未来对学生对会友的时候呢，我学到了一点，原来是尊重、爱、接纳跟对一个人充满信任跟希望，可以叫一个人重新爬起来。而且当那个跌倒的人，他对自己也没有希望，也没有信心，也充满沮丧的时候，是这一份为师之情还有为父之爱，能够叫人重新的对自己的将来可以抱持有希望、勇气，而且可以继续的向前走。所以在这里做一点小小的结论，就是各位同学，在服侍的旅程，在你未来成长的不同的人生阶段，有很多事情是会叫你跌倒的，你会觉得对不起耶稣，你会觉得你让自己失望了，或者你也让其他人失望了。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乐意让我们经历彼得所经历的。我们跌倒之后，我们悔改，我们因着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再次的学习爱他。而当我们能够站起来的时候，耶稣不是撇弃我们，不是把我们边缘化，而是把更重要的工作会委派给我们。只要我们乐意，前面的路一定是可以走下去的。当一个软弱或失败的人呢，他能够再爬起来，而能够感受耶稣这种恩典之深重的时候呢，他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医治者，或者是说负伤的治疗者。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因为他不会夸口，因为他知道若是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充满缺点弱点会跌倒的人还能够来服侍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多么能够持守，而是那一位为他持守，那一位在背后支持他对他永不放弃的主乐意他来服侍他。所以潘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带了很多的年轻孩子们，我指的年轻孩子就是中学生大学生信耶稣。那么中学生跟大学生信耶稣呢，是充满理想的所以潘老师呢看他们充满热情的向前冲，但是通常呢冲不远以后呢就遇到挫折了，他们有的就发脾气了，他们有的就说我不要服侍主耶稣基督了。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他们慢慢的经历，原来人生是挺艰难的，人性是很复杂的，所以遇到的失败或者经历自己的软弱是更多了体会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是越来越深刻的。什么是负伤的医治者？什么是带伤的治疗者？就是能够接纳自己随时会跌倒，也能够明白自己本身是软弱的，但是受伤跌倒能够叫我们学会更谦卑，也知道自己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若一个罪人一个会跌倒的人能够向前走，能够服侍神，是本于恩典，不是因为出于自夸。所以这种越来越能够知道我们不看自己的软弱，不是因为自己不软弱，而是恩典大于软弱。我们不是不理自己的限制，而是那无限的爱与全能能够让我们超越自己的限制跟超越自己的失败。当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长大，还渐渐的在教会里成长学习服侍的时候，只要他们不要像犹大因为罪疚感就出去上吊了或者就离开教会了，能够继续的谦卑的仰望神，能够继续的希望自己能够服侍神爱耶稣的话呢，一般我要说他们都能够经历一种复活的大能。灵命培育与塑造很重要的一点，不单单是我们学习正面的该怎么做 该怎么承担使命，该怎么为耶稣做见证。潘老师在前面的课程里也跟同学们说了，我们更需要的是知道怎么自处软弱，而且承认自己的黑暗面。那更重要的是，在软弱跟黑暗面显出失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经历死里复活大能的更新、灵命培育跟塑造。除了我们正面的成长，就是对这种的失败、跌倒、软弱、黑暗的一种的更新。每一次的跌倒，就是我们每一次经历复活大能的时刻；每一次的软弱，就是经历那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刻；每一次我们体会到身上的那一根刺的刺痛，那么也就是体会到耶稣救赎的大能有多么大的一个的时刻。所以很多日后能够承担教会重任，能够被耶稣派与重责的人呢，不是没有软弱的人，反而在潘老师的过去的侍奉经历呢，很多被神大大重用的人都是深知自己是软弱的人，但是他们不一样的不是自己不软弱，而是他们屡屡软弱就靠主刚强，他们屡次跌倒就靠主站立。所以这种一切在基督里，一切靠耶稣基督，而且本于耶稣基督的这种的信仰，就是我们信心的盼望，也是我们勇气的来源。靠着血气之勇，我们走不远的，因为血气之勇是为了自己来争夺荣耀，因为血气之勇是看到有利可得，我们就很勇敢，而且呢充满着冲劲。但是当失败软弱来到的时候，我们看着失败呢，勇气就不见了。勇气乃在于那一位对我们不失望而且乐意使用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有勇气可以走下去。盼望不在于我们看自己有多高，盼望也不在于事情的成就一定成功，盼望是急或不然，我们事情做得不好，自己不够完美，但是呢，爱我们的神乐意我们日日经历复活的大能，生命越来越成熟，能够日后承担神给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同学，不要为自己的成功来夸口，要为自己的软弱而感恩，因为我们正是在这么多的失败软弱的时候，我们经历耶稣是这么深刻的爱我们，看重我们，尊重我们，我们才会知道信仰的宝贵不是成功光荣的时刻，信仰的宝贵是在人对自己绝望，人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那份深刻无条件永远接纳永远对我们充满慈爱眼神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心，能够让我们重新的站起来。当这些的当年的年轻人能够站起来服侍神，接纳软弱，靠主站立的时候，很多年之后，当潘老师在遇到他们呢，我看到的很多都是心胸宽广，能够接纳各路人马，也不鄙视人性软弱，能够接纳弟兄姐妹的跌倒，能够扶持软弱者，能够明白人性的挣扎，他们的讲道，他们的查经，还有他们对人的爱的关怀，充满了温情，充满了理解，充满了那种对人不放弃的那种的盼望。我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们大有才能或者他们的贡献良多，而是他们曾经失败软弱过，所以他们能够陪同那些软弱失败的人走出死荫幽谷。他们常常会告诉人说，不要看自己，要看耶稣的爱，要靠耶稣。他们成为很谦卑带有圣灵大能而且心灵慈悲的医治者，他们深得会众的心，他们的生命也启发了很多对自己失去盼望的生命。所以潘老师在最后要这样的来跟我们的同学呢，用一段的经文来彼此的勉励。 这个是潘老师很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因为服事里屡屡都是遇到挫折遇到很多艰难的挑战，但这段的经文呢，每次在遇试炼挑战的里面呢，它就成为我的鼓励。同学们来听格林多后书4:7-10，我们不能依靠软弱的自己，我们只能够依靠那个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的经文里面呢，让潘老师挑几句话读给同学们听。耶稣基督如同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是瓦器，但是其实呢，这瓦器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侍奉的旅程，人生的路上，其实呢，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的环境会有很多的敌人，我们会受困，但心灵的复活大能，心灵的勇气跟盼望，会带我们穿越周围的困境，我们的心，我们的盼望会带我们向前飞翔。外面的人跟事，很多的时候会叫我们失望，但是在我们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会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梦想，看到契机，看到方向，看到可能性。这个是我们跟世界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在很多的地方，潘老师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受到逼迫，可能呢会受到威胁，但这段的经文最后告诉我们，遭到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信仰复活的大能，就是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死亡处我们会复活，在我们外面被逼迫处我们能够喜乐，在被人厌弃的地方我们能够活出盼望。亲爱的同学，信仰复活的大能不在远方，就在你今日的软弱跟今日的跌倒之处，愿神在其中与你相遇，愿基督的能力应庇你，愿神祝福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亲近你，在干旱之地，亲近你，聆听你声音，主我愿贴近你的心，顺服你旨意，陶住你欢喜，我岂无敬拜你？